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各位同修，现在是空中明慧周刊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请您收听一位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走在神路上的大法徒。层层宇宙中的众王在翘首期盼，因为我们是无量众生的唯一救度者，他们等待着我们圆满随师还。在这宇宙正法的最后时刻，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做不好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三件事呢？我们还有什么理由沉湎在小小客栈中那短暂的所谓安逸，那虚幻的名情利呢？我们还有什么理由消极懈怠而不更精进呢？第一条，学好法是我们走正路的基础。正法开始后，我和当地同时辅导员的几位同修共同担起了我市及周边地区进京正实法、救度众生、制作真相资料等协调工作。我们几人有分工又互相配合，使我地区所需的真相资料、明慧周刊和师父的经文都能及时地送到同修的手中。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我们平稳地走过了两年。2001年8月中旬时，由于我当时的一念想到里边看一看为什么那么多被转化的而被旧势力钻了空子，我被非法判劳教一年。在劳教所期间，由于有学法修炼的基础，加之师父的慈悲呵护，正念正行得到了上至劳教所科长、队长，下至警察、刑事犯的尊敬和赞许。但是毕竟不能救度更多的众生，而且也暴露了很多执着，人为的使自己留在那里长达一年之久。在劳教所时，我看到身边那些被邪恶欺骗的昔日同修，我更加体悟到师父为什么在转法轮中，在所有的讲法中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学法学法学法。在那里的一天，如果心中没有法，很容易就被邪恶钻空子，从而给自己的修炼留下污点。因为人是很难承受旧势力的迫害的，只有你在法上的时候，神的一面才能发挥作用，邪恶就不敢动的。我常想，如果那些被非法关押的同修在家时能够多一份实修，少一份求安逸之心，在邪恶面前多一点正念，少一点争斗心，就不会被那些哄小孩子的把戏轻易的欺骗。师父给予了我们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很高的评价，如果我们平日里能够听师父的话，好好学法，多多学法，我们头脑中千百年来形成的人的观念就会被剔除，时时把自己融于法中，就会增加对师对法的正信正念，关键时刻佛法的无边威力就会展现。因为我们在大法中修出的正念之场，邪恶是不敢进来的，他知道进来了就会被化掉，也就谈不上被迫害一说了。如果我们所有的大法弟子都能按照师父说的去做，这场迫害也就不存在了。师父在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上的讲法中指出，面对这场磨难，很多学法不深的学员与新学员都有他自己带有常人之心的不同认识与对正实法的理解。那么在正实法与讲清真相中，就有很多人是带着不同程度的常人之心去做的。当他们在被迫害中，常人之心就会被人情所动，就会被伪善与欺骗所动。无论怎样，只有坚持学法才能去掉常人之心，才能去掉执着，从而达到不为常人中一切所动。过去我学这段法时，一直认为这是写给那些曾经转化过的同修的。今天当我静心学时，我才第一次认识到，不仅是写给他们的，也是写给我的，因为我看到了我的执着只是不同方面不同程度而已。2002年4月份，我虽然回到正实法的洪流中，但是我在某种程度上也认同了旧势力的安排。预言中的大法弟子不免牢狱之灾一说，实则是需要我们在全盘否定中升华到更高境界，而不是在认同和承受中修炼，也是自己法理不清所致。 师父在《大法坚不可摧》这篇经文中早已把这层法讲给了我们，我虽然都背了下来，却没有完全领悟法的内涵，更没有做好。由于我的被抓，给我地区正实法带来了一定的损失，使有些同修认为某某修得那么好，那么精进，还被抓了，这是我给大法带来的无可挽回的损失。今天我利用这个交流的机会讲一下我的体悟。我们同是修炼中的人，如果我们能够按照师父所要求的去做，我们自然能做好。如果我们的思想偏离了法，亦或是我们在某一方面偏离了法，我们自然就做不好。加上没有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制约，无意中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使得旧势力有借口利用我们没修去的人心，堂而皇之地对我们进行所谓考验，根本就不存在越精进反被迫害之邪说。通过学法认识到，即使我们有漏，旧势力也不配考验。之所以被抓，就是没有彻底否定旧势力的安排，而被旧势力牵着鼻子走。旧势力通缉你，自己也默认了，啊，我被通缉了。旧势力说你是挂号的，啊，我是挂号的，而没有用正念去否定。我们大法弟子只走师父安排的路，学习师父在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上讲法，心中豁然明了。我过去讲过，我说实际上常人社会发生的一切，在今天都是大法弟子的心促成的。虽然有旧势力的存在，可是你们没有那个心，他就没有招，你正念很足，旧势力是没有办法的。从劳教所回来后得知，其他几位做协调的同修多数也在我之后相继被抓，被判以重刑。由于有学法的基础和对师对法的正信正念，在迫害面前，在酷刑面前，他们都坚如磐石，谁也动不了。但欠缺的是同我一样没有能够正念否定大法弟子不免牢狱之灾的思想。师父在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上讲法中告诫我们，你们是大法弟子，所以无论你在任何一个环境中，在讲清真相中，在救度众生这些事情中，大家都要体现出大法弟子的风貌来。你们毕竟是修炼的人，所以你们要想能够做好这一点，那么学法就是最重要的，再忙也要学法。通过学习师父的讲法，使我不断地认识到，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没有任何个人的选择，想干什么不想干什么，只要大法需要，我就无条件去做。在做好资料的同时，做好协调工作，无论多忙，我都要求自己必须学好法，只有学好法才能担当起大法弟子的重任。我告诫自己，只许精进，不许懈怠，因为我们的一言一行，一思一念，都将影响到周围的同修以及众生的得救，所以每天静心学法是第一重要的。师父在《何为修炼》一文中指出，修炼法轮大法的弟子切记，绝不能只把法当作常人或出家人的学问研究而不实修。我为什么叫你们学念记转法轮呢？目的是指导你们修炼呢。甚至那些只练动作不学法的，根本就不是大法弟子。只有学法修心，加上圆满的手段练功，确实从本质上改变着自己，心性在提高，层次在提高，这才是真正的修炼。法师父全盘送给了我们，又告诉了我们如何修。我悟到师父的每一句话都能指导我们修成伟大的神。我们都知道完整的一部大法包括五套功法，这就要求我们既要学好法，又要练好功。学好法练好功是我们救度众生和做好大法工作的保障。我们需要做的三件事，每一件都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哪一环做不好都会影响全局，都不能使我们圆满回归。所以在练功方面，每天如一，五套功法一步到位。然而在交流中发现，却有很多同修不能每天坚持练功，甚至很多天练一次。师父在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上的讲法中回答弟子提问时，师父说，我们有许多大法弟子确实很疲劳，可是另一方面却不注意学法修炼，做了很多很多事情，却自己不修，就会感到疲劳，就会感到累，感到困难。其实我一直在讲，修炼不影响做大法的事，一定的，因为练功能最好的消除疲劳，是使身体迅速恢复的最好办法。我在这方面的体悟很深， 多练功身体就演化得好，身体演化好，学法时就能静得下来。学法静下来了，同时身体的细胞都在同化法，细胞的同化也加速着本体的演变，二者相辅相成。同时我还悟到，我们练好功不只是解除疲劳的问题，它直接影响到我们救度的众生，因为我们的修炼状态会在我们救度众生的过程中反映出来。我们修得好，展现给众生的是大法弟子独有的风采，众生会说大法真的好。而且法轮大法是性命双修的功法，我们修得好，性命双修的特点就会在我们修炼的状态中展现出来。如果我们修得不好，说严重点，岂不是玷污大法吗？所以我们每一个大法弟子都应当听师父的话，佛法修炼你要勇猛精进。我不允许由于我的不精进或是我的过失而给大法带来损失，我把每天学好法练好功当做一个大法弟子的必修课。大法弟子的风貌会在我们的生活中、工作中、修炼中体现出来。况且我记得常人中有句成语闻鸡起舞，过去习武之人得的是小法小道，他们都能够听到鸡鸣而起来习武，而我们今天得的是大法大道，而且是不脱离世俗，一世成佛，怎么还能不珍惜而懈怠呢？怎么还能不促使我们闻鸡起舞呢？所以学好法练好功是我们走正路的基础。师父在1999年在美国东部法会上讲法中告诉我们，你只要去看《转法轮》这本书，你都能得到一切应该得到的。大家知道这本书它不是一般的书，它是法。我们人类社会也有不同的法律，也有不同的理论，也有不同的学说，可是我告诉你，那都是人的东西，是人在常人社会这一层的东西。而我今天所教你的远远地超出了人类社会所有的学说和一切常人之法。那么既然是这样的东西，当然它就有它伟大的不可思议的内涵在里面。也就是说，你要想修炼这部法，就能够真正的指导你提高上来。在人这个空间中看，它是一本书，可是在另外空间里看就不是这样了，它是一部天法。亲爱的各位同修，在音乐之后呢，我们将继续为您播出大法弟子的文章《走在神路上的大法徒》。二、恢复小组学法。师父在精进要旨环境中告诉我们，我给大法弟子留下的修炼形式是要弟子们能够真正提高上来的保障。如果叫你们到公园里面大家集体练功，形成一个环境，这个环境是改变人表面的最好办法。大法弟子在这个环境中所形成的高境界的行为，包括一言一行，能使人认识到自己的不足，能使人找到差距，能感动人，能熔炼人的行为，能使人提高得更快。所以新学员或自学的弟子一定要到练功点上练功。师父在美国东部法会上讲法告诉我们，因为我们的修炼环境、我们的学法环境、学员在一起所讨论的事情、所讲出的话都是高尚的，都是一个难得的最纯净的环境，这在人类社会是很难得的，是最善良最美好的一方净土，所以大家不能够失去这个环境。99年720之后，邪恶为迫害我们，规定了三人到一起算会功，使我们失去了修炼的环境。许多同修包括我自己无意中认同了旧势力的安排。当我认识到恢复学法小组就是在走师父安排的修炼道路，就是在破除旧势力的安排时，我便开始在我接触的范围之内与同修交流恢复小组集体学法。在交流中也有很多同修谈了几年来一直坚持参加集体学法的体会。这些同修由于有学法的基础，从进京正实法到今天做好三件事，几乎没有遭到邪恶的干扰，更谈不上被迫害了。他们说从来就没有感到过环境的严酷，我们在大法中修的纯正的场能融化掉一切不正的。从他们的身上我看到了自己的不足，也更加领悟到师父为什么给我们留下集体学法这个环境。有工作的同修每天都下班很晚，下班后除了做家务外还要抽时间出去做真相及讲真相。 早晨练功，每周抽出两个晚上，6到12点到同修家集体学法，正点时发正念，每周安排有序，保证了三件事顺利进行，以及家务上的一些琐事，同时得到了家里不修炼的人的理解和认同。由于这些同修学法能跟上，所以周围的环境、自身的工作环境都开创得很好。上得到单位领导的认可，下到片警视而不见。学法小组的恢复和成立，只是我们做好三件事的第一点。师父在实修中告诉我们，学法得法，比学比修。事事对照，做到是修。下一步就是我们在共同学法的前提下，如何做好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三件事，如何让那些走不出来的同修尽快地赶上来，让他们在集体学法这个环境中清洗自己，熔炼自己，尽快地在法上升华，尽快地融入到救度众生的洪流中。通过一段时间的学法和交流，在师父的加持下，一些走不出来的同修和有怕心的同修，又不敢做真相到敢做，又不敢讲到敢讲，正是由于有集体学法的这个环境，使一些同修认识到，过去我们虽然没被抓，没在那个有形的牢笼中，而我们却被自己铺设的名利情这个无形的牢笼中捆住了手脚。师父讲的，身卧牢笼别伤哀，正念正行有法在，静思己多执着事，了却人心恶自败。这段法不只是讲给那些被抓的同修的，也是讲给其他大法弟子的。师父在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中指出，其实有的学员实际上一直做得不是那么太好，而且有许多大陆的学员还在以各种借口不走出来，还有一些被所谓的转化的，自己觉得很丢人又不好意思没脸走出来的，灰心丧气的，还有这样一部分人一直也是没有走出来，躲在家里看书，还找借口，实质上是怕心在作怪。我也希望中国大陆的其他大法弟子帮帮这些人，叫他们走出来做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事情。这件事情没有结束呢，对任何一个生命都是机缘，都是机会。在师父法理的指导下，我们针对能联系上的一些昔日同修进行了个别交流。对于720以后不练的同修，他们的工作比较好做，多数都是像师父所讲因为怕心而不练的，给他们送去师父的讲法周刊等等，尤其是让他们明白是师父慈悲，不想落下一个弟子。通过多次的交流，有很多过去不练的都走了回来，首先给他们安排了学法小组，让那些精进的同修陪他们一同学法，一同去做真相。毕竟他们有过去学法的基础，所以很快就融入到正法洪流中，而且有几名同修在正法中起到了积极作用，带动了很大一部分落下的同修走了出来。而做那些被洗脑的昔日同修的工作却需要时间，首先得发正念清除他们的空间场，因为这些人多数是由于怕心和求安逸心而被旧势力操控，完全迷失了自我而不自知，还口口声声说自己在修，在这方面自己做得很不够，常常以自己没时间把这一大堆难题推给了别人。得法十几年来，我的原则是饭可以不吃，觉可以少睡，但法不能不学，功不能少练。师父已经讲明了，让我们大陆同修做他们的工作，我会把眼下急需做的事情告一段落后，抽出时间去做这方面的工作，我会努力做好找回昔日的同修。各位亲爱的同修，今天为您播读的是大法弟子的文章《走在神路上的大法徒》。音乐之后呢，我们将继续为您播出。三，筹建资料点。2004年底，看了明慧转载的酒瓶内容，我们几个参与协调的同修在一起切磋了多次。有的同修悟到正法到了新的阶段，应当推广酒瓶内容以及三退。由于自己在法理上不是很清晰，当时没有及时大面积推行，只是我们自身及家人先退了。直到师父的《向世间转轮》发表后，我们才认识到正法弘誓的推进，需要我们促进三退和酒瓶的推广。我和其他几位做协调的同修，在我地区以及周边地区 开了很多次大小法会及切磋，使我们整体认识到推广九品和三退对救度众生所起的作用。由于大家认识上的提高，原来的几个资料点是远远不够，满足不了同修们的需求。为了救度更多的被共产邪灵蒙骗的众生，必须大量的制作九品，这就需要筹建新的资料点。在建立资料点方面，第一，在形式上基本上是按照明慧遍地开花的原则，以中小型为主。第二，在人员方面，我们严格把握一点，参与做资料的同修一定要有学法的基础和对师对法的正信正念。这些坚定实修的同修都明白，只有以学法为主，修好自身，才能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第三，严格把握做资料的同修一定要修口，不能张扬。第四点，首先我们要有安全意识，才能保证资料点和资料点同修的安全。多学法，学好法，这是我们走正路、做好一切的基础。师父说，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我们的正念来源于大法，只要我们在法中修，自身的观念、生生世世的业力和外在的邪恶因素的干扰，就会在我们修炼的过程中消除，使我们逐渐的纯净和完美，达到坚如磐石、金刚不动，邪恶是不敢动我们的。在我们的思想中，在我们的意念中，是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的。我们只走师父安排的路，即使我们有漏，旧势力也不配考验我们。我们是修炼中的人，在正法修炼中，我们会渐渐地成为师父的合格弟子。这时我才明白，几年前在那么忙的情况下，我还学会了做资料，正是为了今天遍地开花打基础。做资料的同修都明白，很多情况下并不是技术解决了问题，而是正念发挥了作用。技术固然重要，我们要学，但是修炼人不能依赖技术，这是人和修炼人之间的差别。我们具备人所不能及的正念功能，遇到问题我们可以使用佛法神通。如果我们做不到，我们还可以求师父的加持。我们在纯净的心态下求师父，师父就为我们化解一切难题。尤其是做事前，不能只想我如何如何不会，如何如何不懂技术等，这不好的意念就会在我们要做的事情中反映出来，也会被邪恶钻空子。因为我们是修大法的，我们的一念是有威力的，我们越不带有任何的观念时，正念的威力也就越大。在这方面自己有切身的体会，我每周只能抽出两天时间完成一纸箱的资料工作及光盘的刻录，几乎是连续作业，这样就造成机器过热，有的同修用湿毛巾搭上，有的同修用吹风机吹，这两种方法不能根本上解决问题。如果是一个普通的常人遇到这种情况时会这样做，他们也只能这样做。然而我们是修炼的人，和普通人是有质的区别的。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对练功人讲，人的意念指挥着人的功能去做事，而作为一个常人来讲，意念指挥着人的四肢感官去做事。这就要求我们平时一定要多学法，使自己的一丝一念时刻都在法中，法的机制就能形成。现在只要我一坐在机器旁，这种机制就会自行运转，头脑中只有师父的正法口诀，法正乾坤，邪恶全灭。在纯正场的作用下，机器运转得轻松愉快。当机器过热时，我就和它沟通，使它成为同化法的生命，不要热，要凉风。同时求师父加持，机器马上由热风变凉风。机器的超常现象体现出我们修炼人同化法后，给周围的一切生命一个重新摆放位置的机会，使他们有机会同化法后为正实法除恶做贡献。反之，如果我们不能在佛法中精进，表现拖拖拉拉，我们的世界乃至我们周围的一切有形的无形的，都将随着我们修炼状态的不好而变得无生机，从而得不到同化而被淘汰。由于我们修不好，也会使我们自己的世界变得空荡，这将是我们无法挽回的过失。我们是在大法中熔炼锻造，我们每一个大法弟子都应该达到更高的标准，乃至更高标准。并不是我们个人如何，而是大法不同层次的标准就在那儿，达到了是正常的，达不到那将是我们修炼人的耻辱。 一位大姐在她学完后临走时，我曾叮嘱她，回去后一旦出现技术上不懂的问题，一定要先找自己，看是不是自己心性上有问题，然后用正念否定干扰，千万不要忘了求师傅的加持。如果还……我的话还没说完，大姐就笑着说道，有师在，有法在，还有我们修好的功在，一切都会顺利的。大姐回去了，她的这个小点在当地充分发挥了作用，真的如大姐所说，不存在我说的如果，至今一切正常。从她的身上我看到了我的差距，在后来教同修技术时，我告诉自己也告诉同修，我们做的是最正的事，只要我们走正路，就不存在如果的问题，有师在，有法在，有我们修好的功在，我们就无所不能。亲爱的各位同修，在音乐之后呢，我们将继续收听大法弟子的文章，走在神路上的大法徒。四，正念营救同修。2005年农历新年过后，一同修让我帮着发正念，说他的一个外地亲戚大法弟子被抓，家属说与他一同被抓的还有10名大法弟子，警察说他罪重得判刑，因为资料是他给的。尽管很忙，我还是尽量抽时间静下来发正念，清理某同修空间厂里的烂鬼，无条件释放大法弟子等。4天后，同修告诉我说他出来了。这名同修的释放对他的爱人触动很深，当时他正张罗着借钱把妻子买出来，这次他是真的相信大法好了，也更加支持妻子做大法的事了。通过这件事对我的启发很大，我认识到整体正念营救同修的重要。其实师父这层法理早就讲过，在很多讲法中都提到过，只是我们没有升华到那一境界，法的内涵也就没有悟到。从这开始，我与 AB 等同修针对我地区被抓的同修展开了营救工作。到9月份，我们共营救出来10多名大法弟子，这些同修按照警察讲的都得被判重刑，而他们在自身的正念否定下，在师父的呵护下，在集体大法弟子的共同努力下，都被无条件释放，融入到正法洪流中。其中有一名同修曾被非法劳教1年，而他在师父的加持下，在自己强大的正念否定下，也被无条件释放。这就是大法弟子正念的作用，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我们尽管有漏，邪恶也不配考验我们。在对同修的营救过程中，我们认识到，不执着同修是否有漏，就做我们该做的正念清理同修的空间场，同时否定旧势力利用同修没修去的人心进行所谓的考验。否定的同时，我们求师父加持同修正念闯出魔窟。通过营救同修，我们在法理上有了升华。我们认识到，每一次对同修的营救，从表面上看似在帮别人，实则是在这过程中有我们要修的因素，有我们提高升华的内涵。每一次都是通过自身的净化，从而达到整体的升华。每一次的同修正念闯出，都是整体升华后达到标准所致。在对同修的营救过程中，我们还看到了很多自身的不足。记得在营救一名我们都很熟悉的同修时，我们强大的正念使同修2天就回到了正实法的行列中来，而在营救一个外地同修时，一连10几天毫无音讯。针对此事，我们几个做协调的同修进行了切磋，通过切磋，我们都找到了各自的不足，主要存在分别心，因不相识，就很难从内心深处发出那纯真的一念，彻底否定旧势力对同修的迫害。找到差距后，我们用纯净的心态重新开始营救同修。在纯净场的作用下，该同修1周后回到了正法的洪流中。 在营救同修的过程中，我们还认识到这一点，就是除了正念加持外，绝不能再想某同修是干什么的，或是曾经想干什么，一定是被邪恶知道了，看来某同修是不能回来了，只能在那里待着了等等。这些不好的想法会反映到同修的头脑中，从而加强同修的不好思想，削弱同修的正念，也会给外边营救的同修增加难度。记得我们在营救一同修时，就有个别同修，包括做协调工作的同修，都认为一是干什么的，曾经想干什么，看来他只能在那儿待着了等等。我们听到后没有被带动，心态很祥和。我们有颗坚定的心，一定要把同修营救出来，也一定能把同修营救出来。二十多天后，一同修回来了。切磋中我们知道，一在被抓的头十几天就有那不好的想法，认为自己只能在这待着了。十几天后，一认识到这一念是不对的，必须离开这里。从这件事中我悟到，大法弟子的一丝一念都不能离开法，因为我们是修炼中的人，我们自身还有很多旧宇宙为思为我的因素。如果我们不能做到一丝一念都在法上，那么我们自身没有修掉的为思为我的因素，就会在我们救度众生的过程中冒出来，起到阻碍作用，影响我们救度众生。要想做到一丝一念都在法上，使自己完全符合新宇宙无私无我的标准，就只有听师父的话，学法学法学法，这样关键时刻我们才能出正念，才能走正我们的路。在营救同修第一时，我们认识到不能有等靠的思想，不能向外求，要从自身做起。D 与我和 AB 等同修很熟，在听到 D 同修被抓的当天中午，我们便开始了正念营救。我们的一念都认为 D 同修没有问题，一定能够闯出来。同时得知 D 同修当天就被送到看守所，一直不配合邪恶的要求，这使得我们外边的同修更加坚定了营救的信心。有时间大家就坐下来发正念，一连十几天既没有同修回来的消息，也没有见到网上曝光的消息。十六天时，我们只从网上见了一则短消息，我和 IB 等同修静下心来切磋此事，我们都觉得我们没有做好，一方面有我们对同修的情在，另一方面有等靠的思想。因为过去上网曝光的事一直由某同修给做，而这几次为什么没有做呢？我们没有任何的埋怨，都认识到这里有我们修炼的因素，需要我们在这方面有所突破。认识提高后，我们几人都以纯净的心态发出纯真的一念，邪恶必须释放低同修。同时着手不干胶的制作，由于我不会打字，我就边打边学，从晚上六点半到十二点，近六个小时才打了700多个字。在打字的过程中，我能感受到师父的加持，心静如水。第二天清晨发完正念后，我准备把打好的文本给各片送去。这时 I 同修来电话说，D 同修于昨天半夜11点半被无条件送回来了。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我们又一次感悟到整体正念的威力。当天上午和同修切磋时，一同修说，D 同修11点半就回来了，那你打的不干胶不是没派上用场，大姐白忙一晚上了。听到后我的心很平静，我清楚地明白一点，师父看什么，师父就看我们在这过程中是不是在修自己，还是在帮别人，或是为了自身的提高而去帮别人，还是真正达到新宇宙无私无我的标准，师父不就看我们这颗心是否摆放到位了吗？至于我个人的付出并不重要，而且这种付出也不是额外的，是我应该做的。回顾2003年到2004年这段时间，我地区有近20名同修被抓，而他们在警察非法抄家时，有的同修什么都没有被抄到，有的家中只有几张真相传单，而为什么都被判劳教及重刑呢？而且多数同修在拘留所被非法关押长达半年之久。一方面是同修自身没有正念否定，另一方面是我们没有悟到整体正念营救同修这层法理。法师父早已讲明，只是我们没有升华到那境界，那层法的内涵才没有展现给我们。由于我们修得不好，才使众多同修承受了不该承受的，由于我们修得不好，旧势力才有机可乘，给救度众生带来难度。今年由于大家整体上的升华，有力地窒息了邪恶，使得旧势力的迫害难以得逞。 在正念营救同修的同时，我认识到我们不能等到同修被抓后再去营救。我们为什么不把这种隐患消失在先呢？首先让大家在法中精进，认识到学好法才是最安全的保障，继续建立恢复学法小组同样是当务之急。这是师父的美西国际法会讲法这篇经文已经发下来很久了，我们在切磋中反复学习了这篇经文，同时建议大家把师父讲法中的最后一段背下来。师父在最后一段讲到，不管我讲多少，修炼的这条路得你们自己走，怎么样能够把这条路走好，走到最后，那才是最了不起的。因为在你走的这条路的过程中，会有困难，会有各种各样的考验，会有你意想不到的磨难，会有你意想不到的各种各样的执着与情的干扰。这种干扰来源于家庭、社会、亲朋好友，甚至于你们同修之间，而且还有人类社会的形式的干扰，人类在社会中形成的观念的干扰，这一切一切都能够把你拖回到常人中去。你能冲破这一切，你就能够走向神。所以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来讲，能够坚定自己，能够有一个什么都不能够动摇的坚定正念，那才真的是了不起，像金刚一样坚如磐石，谁也动不了，邪恶看着都害怕。如果真的能在困难面前念头很正，在邪恶迫害面前，在干扰面前，你讲出了一句正念坚定的话，就能把邪恶立即解体，就能使被邪恶利用的人掉头逃走，就是邪恶对你的迫害烟消云散，就是邪恶对你的干扰消失遁形。就这么正信的一念，就能守住这正念，谁就能走到最后，谁就能成为大法所造就的伟大的神。很多同修都把师父的这段法背了下来，时刻用师父的法鞭策自己，对照自己，使大家都认识到学好法，邪恶看着都害怕，怎么会出现被抓被迫害的事呢？我们不是在迫害中升华，师父都不承认这场迫害，我们也要全盘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守住正信的一念，回归路上不别停，我们就能成为师父所说的大法所造就的伟大的神。亲爱的各位同修，欢迎您继续收听大法弟子的文章，走在神路上的大法徒。五，修去执着。由于路一直走得正，经常有同修的赞扬声，但有同修提出你是否有愿意听好话的这颗心时，我毫不思索地回答没有，并没有把同修的话当作修炼的因素，也就没有引起我的重视，反而认为这丝毫不会引起我的欢喜心，不会影响我的修炼，更不会自我膨胀。由于没有做到修炼人的向内找，意识中的欢喜心、显示心、证实自我的心逐渐萌发而不自知，经常在修上去、掉下来这一过程中反复。记得一次在开法会回来的路上，天下起了雨，我骑着单车又没带雨具，身着短裙背心，眼看就要湿透了，雨声、雷声昏昏暗暗，我急忙求师父再给我20分钟时间，我就到家了。雨戛然而止，回头一看，雨像瀑布一样没有间隙。我反复背诵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那种欢喜真是难以用语言来形容。本来是很正常的事，我却无名的欢喜，忘记了自己是走在神路上的修炼者，把自己当成了人。在快到家时，有一个45度的下坡，200多米长的路，接着一个90度转弯。下坡时车闸还好使，拐弯时闸突然失灵，一下子把我甩出去4-5米远。甩出去的瞬间，我喊道：师父，我错了。 我觉得自己像个棉花球弹了出去，一个翻身就从地上起来了，全身没有一丝的伤痕。我知道是师父又一次帮了我。我一看表还有三分钟，急忙骑上车子往家赶，一试车闸又不好使了，我明白是我的欢喜心所致。到了家，我刚把车子推进来，大雨就哗哗而下。一位同修对我说，你可真有福啊。我就告诉他我求师父的经过和我被摔的经过，这件事对我的教训很深。再后来出现的很多超常的事，我都警醒自己不要忘了这次的教训，千万不要有任何的欢喜，因为神是不会遇喜而乐遇痛而悲的。由于不重视修自己，在后来的一次法会上，对同修尽管不是指责，但是语言不够祥和，更谈不上慈悲了。话说到一半时，我就意识到自己不对了。当我看到同修那平静祥和的面孔时，我真的很惭愧。起码在这件事情上，我忘了修自己。尽管其他同修没有批评我，我知道这是同修们宽大的胸怀包容了我，但是我不会再执迷不悟滑下去。这绝不是一次小的过失，而是我心性的表现，境界的写照，也是我此时修炼状态的真实体现。我们同是师父的弟子，我有什么资格对同修如此？师父在亚太地区学员会议上的讲话中告诉我们，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个问题，你们在证实法，不是在证实自己。大法弟子的责任是证实法，证实法也是修炼，修炼中就是要去掉自己对自我的执着，不能够反而助长这种有意无意在证实自己的问题。在证实法与修炼中，也是去掉自我的过程，做到了，你才是真正的在证实你自己。因为常人的东西最后你们都得放下呀，放下常人的一切执着，才能够走出常人。对照师父的话，我发现在过去所做的一切中，有很多时候掺杂着人心，掺杂着证实自己的心，我感到很惭愧。由于不能够向内找对别人的赞扬，而是采取一种回避的方式，不再与这些同修来往，这种回避方式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影响了那一片的协调工作。由于我的不悟，使得一些同修不能认识到自己的根本执着。赞扬别人的本身不也是人心太重吗？那么被赞扬的人不也同样是人心太重造成的吗？师父讲过，气与气之间没有制约作用，这只能说明我们的场相同，制约不了对方，才产生共鸣。爱赞扬别人的人和爱听赞扬的人，这不都是人心的表现吗？不也是修炼人必须去除的心吗？师父说，哪一颗心都带不到天国。当我明白这一切时，当我在法中归正自己时，再也没有听到这些善意的赞扬。我知道是师父在为我搬去了这座花岗岩的大山，没有了这个物质，也就没有了这个不纯净的场。尽管那些赞扬是善意的，倘若我们放纵自己的时候，它将会变成一把锋利无比的利剑，一点一点地削弱修炼人的意志。因此，对那些爱赞扬别人的人和与我有同样不足爱听赞扬话的同修，一定要切记，为了自己的修炼，也为了他人的修炼负责，我们既要修口，又要修心，指出同修的不足，才是真正的关心同修，而不是赞扬。写到此，我悟到，正是由于自己有正视自己的心，不能够像一个修炼人那样时刻的向内找，才被旧势力扩大了我的执着，利用一些同样人心过重的人，不断的赞扬你、表扬你，让你飘飘然，目的是为了一起毁掉人心过重的修炼人。我们只有在修炼中不断的抛弃自我、放弃自我的时候，所做之事才是神圣无比的。正如师父所讲，你们在纯净心态下所做的事才是最好的事，才是最神圣的。就在我写这篇体会时，发生了一件令我难以忘记的教训。同修 C 在自家楼下遇到两个国安人员打听他家，正巧问到他本人。他来后把这件事的经过说了一遍，当时 A 和另一同修也在，我们都认为他们说了不算，旧势力不配考验，我们相信谁也动不了你。同时我们发正念清理同修的空间场，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当时 C 同修没有说什么，后来他到某同修那儿去，同修认为这是师父的点化，应当离家找地方静心学学法，不能在家等着被抓。 C 同修回来后说了此事，并说人家那才是真正的对同修负责，他们说了师父都点化了还不离开家等等。我说出来换一个环境静心学法没有错，是想利用人的方式回避一下，还是正念否定，这是基点问题，并不在于表面的形式如何。另一同修也说，你认为某同修说的对，是因为他说的符合了你的怕心，所以他认为某同修是真正关心你。我建议你看一看明慧文章怕心事，这样同修 C 就没有回家，住在了我这里。在以前切磋中， C 同修说保证不了每天都练功，这时我就想让 C 看看我是如何精进的。正因为我有这颗显示心，所以在12点发完正念时我就先睡下了。 A 和其他两位同修一直在切磋，不知道在什么时候我在睡梦中听到 C 说的话，谁看见他学法练功多长多长时间都是他自己说的。梦中的我心里就开始不平，抱怨 C 连对同修起码的信都没有。好，明天开始我就让你看看我是如何练功的。由于没有向内找，更没有去想为什么让我听到这样的话，因为在后来的切磋中， C 同修根本没记着自己说过此话，当时没有悟到这是师父利用同修的手在去我的执着，是为挽救我而安排的。一时间争斗心、显示心、妒忌心、证实自我的心全出来了。由于心性标准掉下来，身体也出现不好的状态，一连数日嗓子不舒服发痒，打坐时前仰后合。 C 同修说，大姐你好像睡着了，这些年你就这样练的？我听后心更不舒服，我争辩道，我怎么能这样练呢？我要一直这样我怎么会这么年轻？好东西不都让别的生命得去了？嘴上虽然不服，可是心里已经知道我错了，因为修炼这十几年从来没有过身体不舒服的时候，更没有像今天这样过不去关，持续五天。我知道我的问题已经很严重了，必须马上醒悟。我开始冷静下来，首先静心学法，之后我不断向内找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明知道有欢喜心、显示心，却不愿意去承认，不相信自己那么不好，那种滋味真的难以形容。都知道割舍非自己，为什么舍不得？我认识到是我那些不纯净的心被旧事里钻了空子，是我的思想中还残留着旧宇宙法的痕迹，只想改变别人，不想改变自己，没有完全同化新宇宙无私无我的标准，总想帮别人提高，忽视了自己修在其中的内涵。是师父慈悲，让我在同修面前暴露出被我掩藏很深的各种执着，从而去掉它，提高上来。同时也让同修明白，修炼如师父所讲，没有榜样，只有以法为师才能走正路。当我认识到这一切后，第二天清晨练静功时，我首先清理自身空间场。我对师父说，师父我错了，我会在今后的修炼中及时归正自己，修去各种执着。同时我也告诫旧势力，不允许利用我没修去的人心迫害我，迫害同修。今天我就是要好好练功，不是给任何人看，因为我是师父的弟子，师父让我们每天学好法练好功，我就要做好。今天我就选择练静功，绝不允许黑手烂鬼及共产邪灵干扰迫害。由于心性提高了，师父又让我看到了一层一层不好的物质在化掉散去，看到自己的身体从里到外逐渐的光亮起来，越来越清晰。在师父的加持下，我坐了三个多小时，如同坐在鸡蛋壳里一样轻松美妙，身体一切不适的状态全部消失，是我又一次领悟到纯净状态下法的威力。下午切磋时， A 同学说，今天我看到大姐坐了很长时间，而且身体一直很正，状态很好。通过这件事，我才真正认识到师父为什么把欢喜心、显示心、妒忌心拿出来单讲，尤其是妒忌心。师父说妒忌心这个问题很严重，因为它直接牵扯到我们能不能够修圆满的问题。妒忌心要不去，人所修炼的一切心都变得很脆弱。这有一个规定，人在修炼当中妒忌心要不去是不得正果的，绝对不得正果的。过去大家可能听说过阿弥陀佛讲待业往生，妒忌心要不去可不行，其他方面差一点，小来小去的待业往生再修炼那可能行，但是妒忌心不去绝对不行。 今天我跟练功人讲，你可不要这样执迷不悟，你想要达到的目的是往更高层次上修炼，妒忌心必须要去掉，所以我们把它拿出来单讲。当我们在修炼中遇到任何事情，都能放下唯私唯我的心时，都能以纯净心态面对时，真的是柳暗花明又一村。亲爱的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读的是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走在神路上的大法徒》，感谢您的收听。
各位同修，欢迎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四川大法弟子的文章，在心性修炼上没有大事小事的分别。我今年50多岁，文化不高，我和妻子于97年得法，由于环境限制，我们与其他同修的接触很少，全靠自己看书，从心里认识到师父与大法都是当今最好的。在邪恶开始迫害的时候，我们也没动摇过对师父对大法的正信。2001年后，我们才知道应该走出来向世人讲清真相。由于各种人心的障碍，我们慢慢的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从家中，从旧的观念中，从人中一步步走了出来。我们现在越走越坚定，越清醒，理智越走越正。回想我们走过的路，每一步都渗透着师父的心血，我们真的感觉到我们大法弟子是宇宙中最幸运的生命。下面是我修炼体会的一个方面。在我的修炼中，好长时间不能重视自己认为的一些小事，如一句不文明的话，看书的姿势不讲究，热一点就想吹风扇，吃东西的爱好，看书发困了就想睡觉等等。在这些事情上，我都不严格要求自己。可我的妻子在这些方面就非常注意，她看书学法前都要把手洗干净，她看到我把书卷着或随便放就会很着急。有时我把书放在大腿上或翘着腿看，他也会说我。不管在什么场合，只要听到我说了一句不文明的话，他就会马上给我指出来，毫不客气。他就像一面活镜子，我走到哪里就照到哪里。晚上看书时，实在困得难受时，我就会先睡一会儿，他困了就跪着看，还不行就用冷水洗脸。他常提醒我，我却认为这些都是小事，有时还为自己找理由，说我们本来就在常人中修炼，应该符合常人的状态。以前我还有这样一个念头，认为邪恶在迫害我们，我们要保持旺盛的精力和身体，这样对做大法的事有利，给自己图安逸之心，不严格要求自己的思想，找到了理由。有时候这些错误的观念把妻子也搞糊涂了，认为自己是不是太看重这些小事了。妻子的文化比我还低，以前我担心她没学懂做不好，可一年多过去后，有一段时间我们之间经常不协调，认识和处理问题的意见得不到统一，我们都感到不对劲儿，但没找到根本原因。正在这时， 师父发表新经文讲到修炼人的差距现在正逐渐拉开，我猛然惊醒，就感觉到我与妻子的距离真的拉开了，所以才会出现认识不同，看法不一致，意见分歧很大，而且我明显的认识到是自己掉了队。是什么原因呢？于是我坐下来认真学法，那时就感觉到学法的重要，好像自己以前从来都没有这样认真学过法，这是第一次感觉。以前学法时总有挂念女儿的念头，让我不能专心学法，然后与妻子交流，同时向内找。由于自己当时的认识提高了，发现以前认为对的东西有很多都是错的，就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他每提高一个层次的时候，回头一看自己刚刚讲过的法都不对了。认识没有提高的时候，向内找也难找出问题来，有时只是自欺欺人的走个过场，认为自己也向内找了，这样还容易误导自己。尤其是我们交流人数少，接触的同修也不多，我感到我们更需要多学法，同时多看明慧的文章。明慧网的文章来得真及时，每期我们都认真看完，有些还要重复看，感到真是受益良多。有些不愿看明慧网文章的同修，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其实同修的交流文章很多都是用生命换来的呀。通过静心学法，真正的向内找，我认识到自己修炼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一，学法没有入心，只走了形式，认识就不能提高。认识都没有，哪会有行动呢？师父不是讲心性多高，功多高吗？这是主要原因。二，没有认识到修炼的严肃性，心存侥幸，以为就这样修就能修成，和常人比，和自己过去比，没有用法来衡量，这也是学法不深的表现。三，私心重，私心重就不想付出，图安逸，做事不负责任，没有耐心。四，旧的观念还没有突破，有些还没有认识到，所以还在固守自己，怕心的表现就是最突出的。这后面三条都与第一条有关，那就是要多学法，不带任何观念的学法。以后我就增加了学法的时间，而且使自己一定要静下心来学法，不求多，不图快，边读边理解，边对照自己，自己觉得向心看时的感觉格外亲切。现在我认识到，在修炼中，在心性的提高上，没有大事小事的分别，因为在很小的事上也能体现出一个人的心性来，所以与事情的大小没有关系。我体会到在小事上，在一点一滴的小事上，能够严格要求自己的人，往往在大的方面也能做得比较好。我以前那种认为小事上没做好，没关系，在大的事情上我能把握好，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只是自圆其说罢了。小事都做不好，怎么还能做大事呢？再说，修炼的路是师父给安排好的，你的心性还不高时，自己只能承受那么大的难，却认为小事不去重视，把这个机会错过了，时间一长，自己的修炼基础就没打好，所以慢慢的就会出问题，和同修就会拉开距离。今后我一定要在静心学法上下功夫，同时要多学法，把这值千金值万金的最后一点时间利用好，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走正路。各位同修，谢谢您收听这一期的空中明慧周刊，我们下周再见。